听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1月15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是新闻茶座时间啊，我们讲一个比较我们最近很意外会讲到这个话题，就是中共会发动一场抗日战争嘛。这个话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我今天看到了这个中央电视台有一个公众号叫豫园谈天啊，他今天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气势汹汹啊，那么所以我就想到这个话题，就是说习近平是不是又误判了。为什么这个话题会有吸引力的原因，是因为上一场抗日战争，就是1937年到1945年的那场抗日战争，中共是完全没有参与的啊。他们躲在后方养精蓄锐，等日本人把这个国军削弱之后，中共再靠着苏联的援助啊，打败了国民党，得了天下。所以中共的老大毛泽东连续5次向日本的客人表示感谢，说不是你们侵略我们啊，我们不可能那么快取得胜利。那这次的情况呢，就中共毛这个习近平好像真的有点上头啊。那么这件事情的起源是日本新首相高市早苗11月7号他在众议院接受质询的时候说，如果台湾有事并且伴随着武力攻击，那么就有可能被认定为存亡危机事态。那么在存亡危机事态之下，日本自卫队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意思就是，就算日本没有受到攻击，他也可以提供这个出兵啊。那从目前中方的反应来看，习近平真的很生气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中方开始倾巢而出啊，那么中央电视台这个对外的公众号叫豫园谈天，豫园谈天11月15号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叫中方已经做好对日实质反制准备，就是说我们要开始实质反制了啊，我们动手了。这个文章开宗明义就是说，针对高市早苗露骨挑衅的言论，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啊。我们以前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中越战争的时候啊。中越战争就是中国开始对准备对越南发起攻击之前，他就说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啊。文章就把11月14号以来这个中国外交部对日本这个逐步升级的外交姿态捋了一遍，然后文章模仿这个习近平的语气说啊，这个高市早苗要明白，中国人民是惹不得的，惹翻了是不好办的。然后文章又说，当年中国人民靠着小米加步枪就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国土啊，这瞎扯啊，这基本上瞎扯。那么现在我们不仅有钢铁意志，还有钢铁洪流，日本政客胆敢铤而走险，必将碰得头破血流。第一个，中共没打过仗，没有抗过日，抗日主要是国军啊，抗日就是国军，中共躲在后头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小米加步枪讲的是解放战争，不是抗日战争。这个豫园谈天这个作者水平还是有点水啊。那么接着文章开始细数啊，中国将会如何让日本方面承担惹翻了中国的后果。首先是反制，中方在涉台问题上已经积累了充分的反制经验，我们很有经验的。外交部现有的反制裁清单当中 80% 的情况都含涉台问题，其中不乏日本政客，只要有必要，中方随时可采取类似的措施啊。那么其次就是暂停和日本在经济、外交、军事层面的政府间交流， 他说中方过去表述一切后果时曾经实际采取过其中一些手段。他说要知道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数据显示日本不少商品高度依赖从中国进口。估计是蒜苔，我估计是啊。日本又文章又说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军国主义贼心不死，但想和中国打潜艇战，那日本政客要去问问，问问辽宁舰，问问山东舰，问问福建舰，问问最近海试的第四川舰，问问东风快递答不答应。我有很多武器，很厉害，炫耀武力。那么到那个时候，高市早苗会直观地感受到什么叫迎头痛击。文章还引述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的副所长叫吕耀东，他说了一段话。他说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其国家行为受到联合国宪章，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讲啊，和国内和平宪法第九条明确约束，放弃以武力解决国际争端，不包括战争力量等，这是战后东亚秩序的核心安排，日本无权单方面突破。我觉得中国的这些研究机构啊，这脑子里装的都是大粪，我都不值得反驳。这个观点是为了凑这个文章就这么说啊，不值得反驳。文章最后说，最后谭主想再次正告日方某些人啊，缩小到某些人了啊，别活在狂妄自大的梦里，还是撒泡尿照照自己几斤几两吧。中国和日本有类似的俗语，不作不死，有些事情是不能作的，就是他的结尾。那么预言谈天用中共的流氓枪或者流氓像拿出来对付日本，当然中共每次翻脸翻过来都是流氓像，没有一丝例外。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中方现在接下来他所谓的实质反制有哪些啊？第一个是外交部，外交部有个领事局啊，去昨天11月14号发布公告，呼吁中国民众近期避免赴日。公告说，今年以来日本社会治安不靖，针对中国公民违法犯罪案件多发，发生多起在日中国公民遇袭事件，部分案件迄今未侦破，中国公民在日本安全环境持续恶化。这是什么？这是谎言。近日日本领导人公然发动涉台露骨挑衅言论，严重恶化中日人员交流氛围，给在日中国公民人身安全、生命安全带来重大风险。公安部和中国驻日领事馆郑重提醒中国公民近期避免前往日本，已在日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治安形势，提高安全防患意识，加强自我保护，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啊，并联系驻日使馆寻求协助啊。这是一个，就是中国人你不要去啦啊。至于治安那个是胡说啊，他就说我们跟他关系不好你别去啊。这是第12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11月15号国航、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东方航空等多家航空公司发出通知，公布了涉及日本航线客票的特殊处理方案，对于出行日期在12月31号之前符合相关条件的客票啊，旅客机票可予以免费退改的处理。意思就是你要是取消去日本的行程啊，没有代价啊，不用付出代价啊。那么中国海事局10月15号发布公告，将于下周在黄海中部地区展开3天的实弹演习啊。那么中国海事网的消息主要是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下星期一到星期三，就是17号到19号， 每天的零时到24时，就整天啊，黄海中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啊。那么这个区域，它的区域就靠近，其实是靠近中韩专属经济区的重叠海域啊。那么当然，这个只要在这个区域，跟日本跟韩国都有关系。那么日本海上自卫队11月11号说，解放军三艘军舰在鹿儿岛县附近的海域东进，往东边走啊，穿越大隅海峡进入太平洋。那么这是高市早苗发表这个对台政策以来中国采取的军事回应方式，这件事情引起日本的高度关注。大概目前我们看到的就这几件事啊。那么基本上中国的架势是拉开架势，准备大干一场。我估计习近平觉得日本人点头哈腰是因为怕他啊。但是我们要分析一下，中日之间对抗到底会有什么后果，或者中国中日之间发生战争会有什么后果。我们先从哪儿讲？我们先从经济层面讲。经济层面我们先讲浅层次，就是很简单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来。先讲什么呢？先讲贸易啊。那么日本财务省的数据，去年啊，这个全年啊，去年中日双边贸易2950亿，不多，其实并不大，不到3000亿啊。那么中国一个月的出口就是3000亿，中日双边贸易2950亿啊，并不太大。日本对中国的出口是1260亿，占日本出口的 17.6%， 也不大啊。那么日本从中国进口1730亿，占日本进口的 22.5%， 有一点大啊。那么日本的贸易逆差是470亿啊。如果中日打贸易战，吃亏的指定是中国，因为中国是顺差啊，这是一个。所以中国对全世界顺差，其实中国对全世界都打不起贸易战，因为你是顺差，你只要打贸易战你是亏的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旅客啊，去年日本接待旅客3687万，今年肯定是过4000万的了。那么中国游客是多少？698万，不到700万，将700万，排第二，韩国第一，韩国是830万。中国是占日本有外国游客的19%，有一点多啊，但也没那么多。但是呢，如果是中日之间发生冲突，那么这块日本肯定是吃亏的，因为20%啊。那但是呢，有个情况就是这两年日本的外国游客暴涨，持续上升，一直在涨啊，就是疫情之后，日本社会颇有微词。那么如果这700万少了，这700万一方面有其他的国家会补上，另外略降一点未必是坏事啊，趁机去个中国化啊。所以但是更严重的其实在后头。2024年日商对华直接投资32亿美元啊，比10年前跌了60%啊。这块影响大吗？不太大啊，不太大，32亿。那少不少水啊。那么但是这块就大了，在中国的日资企业有多少家？31000家，这很多，比2020年减少了10%啊。那么3万多家日资企业，一家日资企业1000名雇员，有多少就业岗位？3100万。3100万，如果日资企业都走了，中国损失有多大？我们讲讲这个数据啊。中国有4.7亿城镇就业人口，2亿，应该更多一点，2亿灵活就业，灵活就业就不像样子的就业，你可以跑掉啊，那也就是2.7亿城镇就业人口，3000万日资企业的雇员占多少？占中国正常就业人口的11.1%，影响大吧？影响非常大啊，影响非常大。那中国现在的失业率是5%， 五点几我们不算，我们大数五百分之五啊，我就算它百分之五是真的，百分之五是按照4.7亿就业城镇就业人口算的，那是多少就失业人口呢？官方数据在门槛这么高的条件下，中国现在城镇有2350万失业人口，那如果日资企业撤走，那按照官方的统计数据来算，中国的失业率会上升到 11.3%。 那如果按照 2.7 亿正常就业的人口算，那中国的失业人口会上升到多少？ 19.8%， 也就是 20%。 也就是说正常就业人口当中每五个人会有一个失业，也就差不多跟现在中国年轻人失业率差不多。那这个时候中国社会就会有相当大的冲击。打仗是有好处，兵源够了，因为大家都失业了。这是一个最浅层次的分析。我们说再从贸易、投资、科技、供应链四个维度来看中日经济长期对抗的后果。贸易过去10年中日贸易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一方面日本对华出口持续放缓，那么基本上日本已经失去了在中国市场的红利，这是一块。另外一方面，中国在日本市场的份额也在下降，它逐渐被越南被墨西哥瓜分，它不是双向奔赴，在双向衰退，这是中日贸易在双向衰退，那基本上的方向就低，中国会损失对日顺差，那么日本企业会越来越多的从越南、泰国、印度、印尼采购电子元器件这些机械这些进口，中间件基本上中间件，这第一个。第二个，日本对华出口的结构会变得脆弱，日本原来对中国出口集中在半导体设备、化学材料、汽车和高端机械，那么日本对华出口的高附加值的产品将会面临挤压。一旦这第三，一旦进入制裁状态，日本对中国出口的关键技术会全面冻结，那中国经济就面临重大风险，这是中国经济最面临最大的风险，跟现在美国差不多，但是日本更严重。为什么？因为日本对中国对日本技术的依赖远远比对美国的依赖要大。我们后面讲啊，技术层面讲，这是第一。第二，投资。日资企业撤中潮已经开始，但是并没有那么快啊，这么快。但是呢，如果真的是要撤资的话，那中国就会失去高质量的外资资源啊。第一，日本制造业大规模向东南亚和印度转移。第二，理由当然很多啊，一个是成本啊，一个是地缘政治啊，一个是供应链啊，一个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内需放缓啊。那这件事情持续的在发生啊，那当然你如果翻脸呢，就是马上搬走啊。那结果是什么？后果是原本在中国的核心环节，比如说汽车零部件，比如说家电，比如说精密制造啊，它开始外迁，它会带走很多东西，带走技术，带走人才啊，带走关键的部件啊，关键就是供应链里面的关键部件。第二个就是日本金融开始减少在中国的长期布局，包括三菱日联，包括野村等机构已经明显的减少对中资企业对这些的布局啊。第三个就是日本企业会把产业链转向美国啊。那么日本企业选择以美国为核心，他就把供应链向墨西哥、向东南亚布局啊。那么对中国来说，后果非常明显。第一个，中国会失去一批最懂得制造业、管理严格、效率最高、稳定性最强的外资来源。中国人学管理是从哪谁学的？从日本企业那学的。中国核心的管理团队都来自日资企业。 日本企业是基本上是过去20年中国制造业的老师啊，所以中国日资企业的撤离对中国来说会失去这个关键技术的提供者啊，这个对中国的打击非常大，特别是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这个打击很大。这是第一块，第二块，第三块科技。那么日本是中国最关键也是最容易忽略的一部分，就是日本是中国的科技瓶颈。只要谈技术封锁，很多人盯的都是美国。但是实际上最危险的短板，中国经济最危险的短板，科技领域在日本。因为日本掌握着全世界最关键的工业技术节点，半导体。半导体是什么？半导体材料。半导体材料70%来自日本，什么光刻胶啊，什么氟化气体啊等等一大串。如果日本把停止向中国供应半导体材料，基本上中国的轻则芯片厂停产。轻则这个良品率下降，重则全部停产。这是当年就是三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最后韩国屈服的原因是就是没有办法，它的芯片厂没办法运作。啊，第一个半导体材料，第二个是精密机床。精密机床一个是魔床，一个是五轴联动的这个数控机床。啊，然后是化学材料。化学材料包括电动车的电解液，膜材料，特种塑料，这些你可以想到的工业用的这些关键的零部件都来自日本。还有什么传感器啊，什么传感器、轴承、光学元器件。一旦日本加入美国，跟美国一起封锁中国，中国会有三类断裂。第一，先进制造业上不去啊，没有精密机床，没有膜床，没有这些高端的这些就是发动机、涡轮叶片，精密的这些化学组件，你看看中国的火箭会变成啥样。我们之前讲过，西方一制裁中国的芯片，火箭发射就老失败了。日本要是制裁中国，你看火箭它发不发射到上去都不是个问题。中国经常吹牛逼说我们用几十年走过了别人几百年，没走过去，你只是站在别人肩膀上，别人不让你站在肩膀上，你就掉地上，你就在尘埃里面，开玩笑啊。汽车工业机器人啊，那日本控制的大量的电机、伺服、减速器这些核心的轴承，你做什么？中国以为自己做机器人，没有别人的工业支持，你的机器人是做不出来的。还有就是半导体就不用讲了。一旦这些半导体的关键的材料一旦禁运，良品率我们不说多的，就良品率你一下子就跌下来。中国自己也有生产。但是那是不是一个级别的产品啊？也就是说，如果美国联手欧美全面限制中国，中国的高端制造业会出现硬伤口，那就流血不止啊！特别是芯片这些产业重创。那一句话来形容中日之间供应链的关系是什么？日本失去中国会少赚钱。中国失去日本会出现产业的断层。这是第三个。第四，如果经济长期全面对抗升级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第一阶段贸易下降，供应链松动啊，然后双边贸易会滑落啊，然后中国制造业在多个环节会出现成本上升跟周期拉长。这第一个阶段。第二阶段是投资断流，那个时候中国会承受更大的压力，因为日本的资本撤离中国会导致高端制造业的融资减少，技术外溢速度下降，然后地方政府招商困难会增加，就业财政困难，这就不用说了啊。 那么日本受到的损失其实是相对可控啊，因为他撤走我就搬到东南亚去。那么第三阶段就是科技封锁啊，那么对中国的冲击就是长期的工业能力啊，芯片啊，精密制造啊，机器人啊等等啊。第四阶段就是供应链全面重组。供应链全面重组，日本其实很容易找到替代，中国难度加大。日本可以跟美国、欧洲、东盟形成新的链条，但是中国要从世界工厂，如果你中间遇到供应链的中断，你这世界工厂就有问题。那么最后就是谁能承受这个脱钩。那么对于日本来说，它的损失主要集中在市场层面，盈利减少，那么游客下降，也会有贸易额缩小。但是日本有欧美和东南亚的支撑，还有全球市场，还有全球资本市场，所以它还有它整个的产业链是完整，所以日本会有阵痛，但是日本经济不会失速。但是对中国来说，后果是结构性的，一个是制造业的升级啊，一个是外资撤离，一个是产业链的高端环节被卡住，卡脖子。然后就是经济增长潜力，还有就是就业，这一切的后果，地方财政危机加大，所以在地缘政治紧张和经济脱钩叠加的时候，中国承受的压力明显是要比中国要大很多。那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中日经济较量，它是一场不对称的竞争。它的本质是结构性风险的不对称。所以最关键的是什么？最关键是日本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远远大于中国对日本经济的重要性。那么日本失去中国，它可以寻找替代。那么中国失去日本，它在关键环节出现断层。所以中日之间的经济对抗，中国经济承受不起，这是结论啊。那么我们后面讲战争，我们不分析，我们先讲经济，然后再讲战争，讲军事。我们不分析战争的可能性，我们先分析战争的后果，因为战争的后果往往会改变战争的可能性。我也不想简单的从军事力量、军事数据啊来对比，因为一架战机跟另外一架战机相比，他们的战力是不一样的啊。你这一架战机跟另外一架战机完全不一样，而且训练和组织形态它的产生的差别，也能构成战力的巨大差异。我们来分析中日之间的战争能力啊。那么战争能力呢？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数量因素，一个是体系因素啊。数量因素显然中国是占优势啊，但是体系因素呢，显然是日本跟美军有优势。我们在讨论战争的时候，我们当然中国是一方，日本是一方，但是日本还有一个因素是驻日美军。驻日美军也会加入，因为日美之间有军事同盟条约，你攻击日本就相当于攻击美军，所以实际上是中国是一方，美日是一方，驻日美军是一方。那么所以我们基本上如果你把中国、日本和驻日美军放在一张战图上，我们很容易出现误判，因为你只能看到的是数量。那么中国呢，这个舰艇多，全世界舰艇数量最多的是中国，飞机多，导弹多，看上去是从数量上来讲，中国有压倒性的优势。那么日本规模小，兵力少，驻日美军也不过是5万多人啊。那么基本上日军和驻日美军数量上显然是不具有优势的。但是数量并不代表真正的有效战力。现代战争比拼的不是谁的数量多，而是谁的体系更成熟， 谁能在战场上把战力有效的输出，而且或者讲就在某一个交战的局部，在交战的局部你的战力密度有多高。因为你战争发生战争的时候，交战的部分永远是很少的部分，就是你交战的部分你战力的密度决定了你战争的输赢。所以海湾战争已经证明了一次，数量庞大的伊拉克军队在美军面前毫无还手之力。讲的是，我不是讲中国就是伊拉克，是数量和体系之间他们之间的比例关系。所以中日如果真的爆发全面战争，它的战争走向取决于这套逻辑啊，取决于这个海湾战争时期的那套逻辑啊。那么所以我们从几个层面来说，先讲军事实力啊，说军事实力从规模上来看，中国占尽优势啊，解放军现役军人200万，海军舰艇400艘啊，空军和海航，这个海军航空兵有2000多架作战飞机，那么中国的火箭军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常规弹道导弹群啊，还有远程打击能力也在亚洲无出其右啊。那么相比之下，日本自卫队只有25万人啊，25万人跟200万人那不是一个级别。舰艇是160艘，战斗机只有300多架啊，根本不是一个量级。但是日本不是孤军作战，那么驻日美军是全球军事体系当中的前沿节点啊，它背后连着侦察卫星、全球预警系统啊、海空联合指挥作战系统、远程火力链接等等。所以中日之战不是数量对比，而是中国的整体战争系统对日本的日美联合作战系统啊，它真正的差距体现在系统上啊，这是第一。第二，战争怎么开始啊？战争怎么开始，当然毫无疑问导弹突击是第一回合。那么如果中国真的下决心跟日本摊牌，那么战争一定是从远程火力开始，第一波火箭军啊，对什么冲绳、加索纳、横须贺、三泽、筑城啊，这些日本在日本最重要的军事基地发起攻击啊，目的是压制日本跟驻日美军这个战机起飞的能力啊，加油系统、预警系统、指挥节点进行打击啊，这是一个第一波，一定是这样啊。那么这个回合，这决定战争的第一回合。那么如果这一轮打击没有完全击中关键设施，或者是日本跟美国的这个预警系统很快做出反应，那他就不能够完全击中啊。那么日军跟美军的空军主力仍然大比例的生存，那么制空权的争夺就很快会向对中国不利的方向演化。那但是如果这一波攻击打击效果明显，那美日指挥中枢会陷入短暂的混乱，那日本南部的战力会下降，那美日联军就必须向更远的，像关岛啊、像夏威夷啊，甚至向本土转场。但是我们要搞清楚，就算你导弹突击成功，美日体系并不会完全瘫痪，它应该是暂时受损，它然后会分散修复，通过它的冗余的网络恢复它啊。那么日本不是伊拉克，它拥有非常发达的民用基础设施，它有可靠的战争冗余系统，它有非常强大的本土工业，它背后还有日本的全球美军的全球支援。所以第一波打击可能是会影响战争的节奏，但不足以决定战争胜负啊。那么战争的核心阶段是什么？制空权、制海权的决定战争的走向啊。那现代战争高度集中在谁掌握制空权、谁掌握制海权、谁掌握信息权，那么在这个阶段中国的数量优势就开始面临美日体系整体的压制。 啊，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是非常的大，非常的大。你从空中看，中国的战机数量虽然非常的大，但是它体系经验不足啊。中国战机数量超过了日本跟驻日美军，但是日军跟美军在预警机、加油机、雷达网站、数据链、电子战，特别是电子战，还有就是飞行员的训练强度上有明显的优势。那么战场不是谁的飞机多，因为你飞不出来那么多飞机，而是比谁先看到对方，谁能快速的组织火力，谁能持续的保持战场的感知。所以在日本的周边，日美可以先做到先发现、先锁定、先发射，这是没有疑问的啊。它能提高每一次交战的交换比啊。那么一旦交换比严重的失衡，数量多的那边损失就非常的大。这是从空中、从海上看，那么中国的海军毫无疑问是数量上的优势，但是一旦它进入第一岛链以外，这个远离它的岸基制式系统，那日美的体系在反潜、反舰、侦察、宙斯盾系统都会发挥非常大的作用。那么中国海军在第一岛链内能够获得岸基的支援支持，你越往外推风险越大啊。所以美日这个海空力量在这个阶段会逐渐的掌握制海权、制空权，会阻断中国海军的作战空间，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体系差异，体系差异决定战争的损失比，也决定战争会不会扩大。那么中日战争当中，如果美日保持信息优势、制空优势跟火力循环优势，中国的数量优势会开始变成高投入、高成本、高战损、低产出的状态。那么战争一旦进入体系压制的阶段，就有三个后果。第一个后果就是中国的海空力量损失会迅速上升。第二个是中国战场的解放军战场感知能力会受损，他剩余兵力的作战效率会下降。第三个就是中国是越想补充兵力，他会越暴露更多的目标，因为你补充兵力的话，你集结这各个方面就会暴露你的目标。所以基本上战争的后果它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损失，它本质上战争的后果是对它的政治体系巨大的冲击。战争打到这个阶段，那它就不仅仅是在停留在战场上，就基本上政治后果往往比军事后果会更激烈。那么对中国来说，最严重的风险包括：第一，军事损失如果过大，它会导致这个强军崛起的叙事从根基上会被动摇，那么军心民心会受冲击，这是第一。第二，战争期间如果发生国际制裁，它的供应链会被切断，它的外资会被逃离，它的经济会出现断崖式的下跌，会引发深层次的社会跟财政危机。第二、第三个就是随着战争耗损扩大，它内部的政治力量可能会出现裂缝啊，包括军队的忠诚、地方财政的压力、社会稳定和政治的统合能力都面对考验。那么日本也会承受巨大的代价，但日本的政治体系、它的国际地位以及它同盟结构不会一下子就崩塌，所以日本在战争中受到最严重的损失更多的是它的军事基地、基础设施跟城市受到打击啊。但是它背后还有它的盟友、西方盟友整个的体系啊托底啊。但是中国不一样，中国要独立承担战争的风险，俄罗斯能支持他吗？俄罗斯不会支持他啊，俄罗斯会口头上支持他。所以中国会付出比日本更大的代价，而且它的代价很难修复。所以结论就是中日之间不存在单纯意义上的数量决定胜负， 而真正决定战争走向的不是兵力数量，而是体系质量啊。所以最终结果就是，如果美日能够保持制空、制海跟信息权，那中国的数量优势会快速的被削弱，甚至反向的转化为更大的战损。所以战争的后果不只是军事上的损失啊，那这就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中日之间不是谁的兵多谁就赢啊，而是谁的体系稳固，谁的体系发达先进，谁就能够避免战争拖入消耗战。所以总的来说，中国面临的风险会比日本高啊，这是一个结论啊。那么无论是从经济层面还是军事层面，中共要发起一场抗日战争，意味着中国将会面临比甲午战争更严重的后果。那么中共有可能面临这个有家回不去的后果啊。好吧，我就做一个40分钟的话题准备，我们就来看看我们网友这个有什么高见，我们来讨论一下，看看大家从更多的维度来讨论这件事情，好吗 ？OK， 好，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明谢，转身成韭菜又怎样？谢谢，美丽国采菊，谢谢。观点：中共绝对不会发动对日战争，中共要是发动了，会被全世界知道，中共只是个纸老虎。观点：共产党只会做做效果，如果真的要开战，就不会事先告知对方。中共唯一的方法就是叫中国人不要去日本旅游啊。观点：高市在说之前一定会考虑中国的反应，但是高市还是说了，这代表美日是故意这样子告诉中国的。观点：中国的文章讨日习文水平好低。观点：说最狠的话，做最怂的事，挨最重的嘴巴。 OK， 观点：吹牛逼是成本最低的，吹牛逼还能影响一部分人的思想。提问：习近平无能狂怒之下闹出这么大的动静，请问你预计会怎么收场？收场很容易，对共产党来说收场很容易。你在西方政治不是这样的，西方政治的记者天天追着你，你的政敌天天会在议会里面骂你，你很难收，很多事情你很难收场。中共不是，中共只要让所有的媒体闭嘴，所有记者闭嘴，就收场了，就一仰脖子过去了。收场对中共来说没有代价，但是对你想，川普这两天天天被记者追着问爱泼斯坦。川普都快疯了都。为啥？就不收不了场，这就收不了场，民主政治就是问题啊。情况这几年来，我多次看到国内的帖子，对于日本冲绳，我们中国人以后叫琉球，琉球以前是中国的属地，中国要收回来。我感觉这是认知战的一种，另外也说明了中国早已经对日本有动武的心思啊。那中国的地方多了，那这个中国北方那一大片怎么算？要不要要回来啊？弗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要不要要回来？多了那就啊。观点：中共政权现在内部环境已经爆爆，爆爆怎么翻译呢？就是爆了啊。不可调和，只能对外转移矛盾，但是人民生活已无以为继，根本不吃中共这一套。情况：日本客人约好下周来参观，但是昨天通知我取消了行程，反倒是我们28号去日本见客户继续行程，因为我们知道日本肯定是安全的。观点：真不明白，现在中国经济这么难看，党内压力势必也不会小，习近平依然我行我素，放狠话，装战狼， 这是想拉全中国经济陪葬啊，这个我觉得倒是有道理。有什么道理？他党内基本上逻辑是这样，他党内压力越大，他对外越强硬。为啥？他对外没那么强硬，他可能会成为党内的一个把柄。他对外强硬没把柄，等党内其他人提意见，哎呀，我们是不是别那么强硬？太强硬不好弄，不好收场。哎，那个时候他再把调子降下来，他就没毛病，就没人挑他毛病。但是你上来你就把调子降下来的话，他别人可以挑他毛病。我觉得大概是这样一个这样的逻辑啊。观点越是都说越是没钱的人越叫嚣自己有钱，舆论攻势闹得那么凶应该不会打，天天吹牛打嘴炮罢了。说前线现在调动任何卫星给你看得一清二楚，任何异动都清晰得很。再说后方，抖音评论区已经两极化非常严重，再加上沉默的和只点赞的，其实大部分心里都是明镜似的。再说党员只有一个亿，还有无数进去捞好处的，党棍怕是只有那些既得利益层，真开打，土共怕是吃不了兜子走。情况，以前我的邻居都是从日本企业外派到中国的员工，那个时候每到周末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吃饭，他们从我小时候就耐心地教我日语，陪我长大。我还记得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希望我以后能成为在中国的日企代理人。没想到这么多年以后他竟然还记得这事儿。前不久还问我，你毕业后有没有考虑去东南亚的日企工作？那一瞬间我真的有些意外，以为大家已经各奔东西，没想到他们依然惦记着我。有情有义啊。提问，如果真的来一场中日战争，您前几天提到的目前中国社会崩而不溃的迹象，那个还没有看到的崩溃迹象会出现吗？有时候一场战争对现状的改变是否不全然是坏事？老实讲，我没有从社会层面讲。为什么？因为社会层面没法讲。因为从社会层面来讲，中国现在的社会根本经不起一场战争的冲击。你看一下我们这个疫情期间你就知道，一场疫情中国社会已经崩了。崩了是啥意思？你以为现在中国经济的状况跟疫情没关系吗？当然跟疫情有关系啊。疫情把中国社会给冲散了，经济才崩的呀。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哎呀，疫情过去就好了，啥都好了。疫情只要疫情过去，经济就好了，我们忍一下，疫情过去就好了。结果疫情过去好了吗？没好。为啥？没钱了，没心思了，该跑的跑了，该跑的都跑了。跟你说说，所以一场战争，中国现在的社会是经不起一场战争的。战争是什么？战争是人类社会强度最高级别的动员，强度最高级别的动员。因为战争一灭，战争一输就灭国，所以占最高强度的动员。中国社会有什么韧性？我看不出来。中国社会叫强干弱支的社会结构，中国政府有强大的干，中国政府是强大的干，中共加中国政府是强大的干，弱支社会是 NGO 都没有，你还什么干？弱支啊，他就经不起战争的冲击。所以，如果从社会层面来说，那中国社会就。你说崩溃，我觉得就处于崩溃状态。提问：日本这几年逐渐从中国撤资，所以高市早苗有底气说出这样的话，但是还是不懂， 日方为何主动说出这个话，引起中日两国无端的冲突？网友答：因为中共一直在海峡台海挑衅，所以记者问高市，高市有此一答。网友答：中共现在这个体系，当然对日本所有所在的民主阵营、国家安全是一种威胁，日本政治家有一定的警惕，很正常，很必要。第一个，他是在国会被质询，不是他主动讲。第一个，你说你这个问题提的不对。第一个，高市早苗不是主动来讲，是国会议员提问。那你说是不是国会议员他安排好的？我不相信这一点。所以第一，这不是高市早苗主动陈述，这第一。第二，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本来安倍主义的背后是什么？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而且这件事情在日本的政界是有共识的，这不是高市早苗的发明。高市早苗最大的情况就是他把这事说出来，这是日本政界不高兴的地方。日本政界很多人不高兴，就是我们是怎么这么干，但是你别说出去，理解吗？高市早苗很多日本政界人不高兴的原因是你把这话说出去了，说出去就收不回来了，就这个问题。那为什么习近平这次要这样打回去的原因就是，既然你说出来了，我就借题发挥把你打回去。这是习近平的思维，这就是习近平这个陕西思维，陕西黄土高坡思维。但是我觉得习近平错误判什么呢？他误判了现在日本社会的这种认知。你发现没有？反应完全不一样。当然日本共产党是反对的，反对高市早苗你收回。但日本共产党算啥，对吧？他不是主流民意啊。关键我认为不太可能打起来，因为战争和科研一样，都需要认真，都要来真的。中共没有太多真东西，如果来真的，中共会很惨。观点：日本看透共军没有战力，直接不给面子，只能嘴炮，又不敢打，慢慢的变成另一种新常态，就是要么不停的嘴炮，又没行动，国望声望越来越低；要么不再嘴炮，日本正式的恢复成为正常国家。如果这个硬刚你不敢打，那你硬刚有什么用？那日本就你怎么来我怎么去，到最后你不就自己还是自己找台阶下？你自己找台阶下，那日本不就赢了呗？所以那结果不就是这件事情不就立在这儿了吗？那就立在这儿，你不完蛋了？关键中国根本打不了仗，或者说不敢主动挑起战争，和独裁专制度有关，一旦开打就面临整个西方军事阵营和世界的制裁，内部的阶级矛盾也会趁机爆发，届时改朝换代不可避免。这点土共非常清楚，看中印中非争端只敢用冷兵器就更看出来，就是害怕发生热战争啊，热战啊。观点：去日本的机票现在往返东京才1000多一点，刚下单，下周又可以找日本的小伙伴了。情况有关退票的新闻，官媒发布下的评论区都是5毛，但自媒体博主下的评论再翻车，都说还想去，会刺激更多人去看看，想去日本看看有多危险之类的评论啊。观点：讲数量，中国一定有优势，可是讲军队体系，日美远超中国，中国还有更致命的缺点，就是军队领导层从少将到最高司令上将都是集体贪腐，这个我不讲。政治的问题就更不用讲，专制独裁政权，你看乌克兰战争你知道，专制独裁的政权就是这样，骑着驴子上战场。国防部长多少位落马了，连设计歼20总设计师也落马，那你那个航母之父 夜夜做夜夜叫夜夜夜入进入洞房，什么天天天天丈母娘啊，我不知道不知道怎么说，就那个航母设计总设计师啊，歼二零总设计师、航母设计师都落马，你想想。那这样的体系，就算再好的装备，有再好的有好的装备数量优势，也会被这些指挥将军给败完，而一般的士兵也会成为这些贪腐将领的炮灰。我们上次数过吧，就是从上将到中将到少将，多少将领在习近平麾下落马的。那这真的是，这绝对是世界战争史上、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观。一个国家有这么多的将军，非战争状态的减员，这叫非战争状态减员，这绝对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观啊！观点回忆今天的标题：中国现在就像那些革了地主的命，刚过上两天好日子的贫下中农，面对村里来真材实料的大学生，各种看不惯，憋不住自己那点怂火，总想找个对象打一架。结果可想而知，日本现在的作战指挥已经和驻日美军相统一，整体调度拿什么和人家打？等朝鲜来支援吗？朝鲜说东三省给我，我帮你发核弹。问问总书记同意吗？观点：我认为不会有中日战争，这两个国家哪一个国家都不会认真的想发起战争。中共应该想打日本如何越过韩国，台湾会不会帮日本，俄乌战争也看到人多了不能赢。提问：既然习近平对军队控制有问题，是不是意味着就算习可能因为情绪或者身体原因做出打仗的非理性决策，想要实际发动战争还是做不到？这是个好问题。其实我今天想过这个问题，不知道会演变成什么样子啊。因为其实假装做事想打的样子，军队是支持的。军队只是反对我真打，理解吗？因为军队不想打，军队知道，军队他自己有什么斤两不知道。我们说这个火箭军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弹道导弹库，但是问题是火箭军贪腐啊，火箭军里的燃料都被贪污掉，你想想什么情况？火箭军整个的体系、作战系统、将领所有都换掉，你说说这是什么级别的腐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腐败对军队的冲击有多大，打几仗你就知道啊。那个这个士兵没打过，中国的士兵有多少士兵当兵三年一枪没开过，开过就开过几枪的有的是，你以为啊？所以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有这种可能性，但是不好说，这里面变数巨大，因为各种政治利益交织在一起，各种政治力量又交织在一起。其实现在中共内部相当混乱，我认为中共内部相当混乱，打我认为是打不起来，像这么混乱打什么打？打个屁呀！经济这么差，打仗打的是啥？打仗打的是钱啊！你这还都没钱，都饿，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你还打仗？当然，战时状态我就把它全部共产主义了，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共产党要打仗，中共要发动战争，所有你在中国的财富全部归零，理解吗？全部归零，然后再打这个仗。所以经济垮塌这个不讨论经济垮塌的问题，我们讨论什么？供应链的问题啊，供应链的问题啊。观点：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相同的是日本有事， 台湾有事，按照中国建构历史的方式拿下台湾，下一步就拿下冲绳，所以台湾日本是唇亡齿寒的关系，对于中共就强硬更强硬，因为他们自己会缩回去，所以此时台湾要发表支持日本的态度。诶，顺便讲一下马英九，大家看一下马英九最近在说啥。马英九最近跳出来说，高市早苗你要把言论收回去。对，马英九终于跳出来，这个国共是一家啊，国共真是一家。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讨论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啊，还有一个啊，其实就是走夜路吹口哨，土共自己给自己壮胆。我记得以前高中历史老师说过，谁最了解中共？小日本啊，美国不一定敢跟中共打仗，但日本不怕，日本最了解中国，收拾中共也有套路。那是没输过呀，别人。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